所以我们修学佛法是先有目标才有过程的，以愿导行啊。你有了目标，你才能够确认你生命的方向，你知道你来生要去哪里啊。第二个引身修学的动力，就是我们讲精进。有些人刚开始学佛是很精进的，但是慢慢慢慢的修行就没有力量。我们说老参啊就没有力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目标消失了。他刚出家的时候所设定的目标早就达到了，所以我们这个目标要不断的要做阶段性的调整。你要调整你的目标，不能让你的目标达到以后，一个人永远没有一个目标在前面呢，你就没有力量。你说哎呦，找网哥看他也在，他拜佛的时候也出现，怎么他都没有进步呢？因为他修行没有那个新的动力在那个地方，他缺乏一种真上的意乐。你要找网哥他也没有缺席啊，但是你看他二十年前是这样子，现在还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变化，因为他没有动力的。好，所以你没有目标，你就缺乏前进的动力，这是严重的问题。第三个，你就没办法突破你现前的障碍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在修学，都带着障碍来修学。我们修学不是很顺的。这个障碍在唯识学叫做自我意识。自我意识，这个自我意识是怎么产生的？就是你前生的生命所留下一些负面的思想。你前生很多很多的逆境，很多的挫折，产生很多的印象，这些印象就像灰尘一样，一层一层的在你的心中累积起来，产生自我意识。你总是觉得我做不到，这是我的个性，我的个性就喜欢发脾气，我改不了。我的个性就喜欢贪爱，我也改不了。那么这个自我意识把这个烦恼啊，很坚固的把它强化。有一个猎人，这个猎人啊，他养一只老鹰。那么这只老鹰呢，这个猎人啊，他为了节省金钱啊，就把这个老鹰呢、养在这个鸡群当中，跟这个鸡生活在一起。我们讲啊，我们一个人的见闻觉知啊，会欣喜，阿赖耶是会接受信息啊，所以他成长过程当中是跟鸡在一起，所以他觉得我就是一只鸡啊，我是长得比较大的鸡而已啊。所以他长大以后，猎人就说：“你是一只老鹰啊，那你应该要飞翔才对啊，你的肩膀都很正常啊，你的肩膀有力量的啊，你跟鸡不一样啊。”老鹰说：“不对，我就是只鸡。”所以这个猎人怎么样使令这个老鹰飞啊？老鹰就是不会，就是我怎么可以飞呢？我没办法飞的。这个自我意识很强固。后来这个老鹰，这个猎人就很失望，失望就带着生气了，就把这个老鹰啊带到这个山顶上，要让它自由落体了。那么到了山顶的时候，就要把那老鹰这样放下去了。这个老鹰就空中啊，就慢慢的掉下来。就快要着地的时候，老鹰突然间啊，潜能发挥了，展起翅膀啊，飞翔起来。他突破了自我意识。所以，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设定目标，你就永远活在过去。你过去是怎么样的相貌，你三十年后还是这个相貌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想改变。一个人要改变，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自己想要改变，其他的都没有办法。佛法只能够给你一些改变的方法，真正的改变是你自己要改变。你看我们受戒，我们受戒啊，你一定要面对这个三师尊正，你自己发愿，我从今以后过去的种种，譬如过去时，未来的法王戒坐下天心生，从现在开始我要做出改变，我要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。你一定要怎么样，自己讲出来， 很多事情别人可以帮你做，但是你这个愿你要自己讲出来，你才能够得戒体。你自己不讲出来，你就得不到戒体，就产生不了防非止恶的作用。所以我们讲这个突破自我设限啊，我讲一个实际的故事给大家做参考。这是发生美国有一天的圣诞夜啊，大雪纷飞，雪下得很大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有个小男孩啊，站在一个卖鞋子的橱窗前面，眼睛啊盯着一个美丽的鞋子在看着。站了三十分钟以后啊，这老板就觉得有点奇怪啊，这个小男孩一直盯着这个鞋子干什么呢？就问他说：“小男孩啊，你想干什么？”这个小男孩就跟老板说：“说老板，你可不可以向替我向上帝祈求？”啊，我很喜欢这双鞋子，可以把这个鞋子送给我。那么这个老板说：“好好，那你先进来。”就请他坐下，说：“我去帮你替上个上帝祷告，你等一会。”那么这个老板就进去房间里面去了。差不多十分钟以后啊，这个老板出来了，他说：“你的愿望我帮上帝祷告了，上帝告诉我说要我转达你。”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不能送你一双鞋子，但是他可以送你一双袜子，你穿着这个袜子去找你自己的鞋子，这鞋子你要自己去找。”那么讲完以后，就帮这个小男孩的这个脚洗干净了，把这个袜子穿上去，就把他送出去了。后来三十年后，这个老板介绍一个陌生人的来信，他说：“某某人啊，你还记得在三十年前一个在你橱窗前面看着你这个鞋子的小男孩吗？当初你送我一双袜子，还有给我很多很多人生的鼓励，告诉我要自己去追求我的鞋子，别人不能把鞋子送给我，上帝不可以。我现在找到我的鞋子了。”后面的署名就是美国总统林肯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佛陀不能把目标送给你，不可以。你今天要追求什么，你要成佛，你一定要为什么说哎呀受戒真麻烦，我要自己化缘，佛菩萨帮我化缘就好了，不可以。你一定要出现所有的生命的改变，你要讲一句话：我一定要改变。这个声音一定要从你的内心发出来，否则你永远保持原状。我化解这个受戒的力量不可思议，而真正不可思议就是那个事业力。你在这么一个庄严肃穆的场合当中，三师七个尊者你上去以后，你郑重的宣布：我的生命从今以后开始改变了。很奇怪，下去以后真的改变了，真的改变了。因为这是佛菩萨的智慧，因为改变是从内而外的，你自己要化缘。你那句话没有讲出来，你就没办法，就没办法。好，所以生命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你心中的愿望，第一个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你从心中的愿望当中确认你的生命的方向，也成就你的修学的动力，慢慢的突破你整个自我的障碍。啊，就是修行的第一个啊，为什么要设定目标？我们看第二个，如何设定目标。那么这个设定目标当中呢，我们有两个，第一个是自利的功德，第二个是利他的功德啊。从菩萨道来说啊，我们自利的功德啊有两个，第一个我们追求现世的暂时安乐，第二个追求来世的究竟解脱。那么依止这样的目标呢，我们就开始安住般若的空性，来消灭心中的恶法，升起种种的般若蜜的善法。好，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哈，其实我们生活的目的啊，真正的价值来自于生命本身。很多人都不知道生命的目标在哪里啊，追求啊，别人对你的恭敬啊，别人对你的赞叹啊，很多的利养啊，其实这些都是身外之物。 真正的重点在生命本身，你要活得快乐。你一个人活得不快乐，你拿这东西有什么用？而这个快乐的重点还是来生的快乐。我们这样子讲，如果今生的快乐跟来生的快乐没有冲突，那当然鱼与熊掌可以兼得。如果这件事情你今生得到快乐会牺牲来生的，会影响你往生的，那你要追求来生的快乐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观念，其实你的目的，你的生命，从大乘佛法的角度，你不是为今生而活的。你要为今生而活，你不用活得那么辛苦。我们的每一个人是为了来生而活，我们为了创造美好来生而活。诸位有没有想到，我们为什么那么辛苦，早上那么早起来拜佛，拜完佛还要静坐，静坐完还要稍微诵几部经，加强自己的思想。因为我们有一个愿望，我们希望来生活得更好，我们希望来生得到净土嘛。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修学都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来生，这样子是一个我们一个目标在支持我们，我们是为来生而活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来生的解脱，这是重点。这个是自利的角度。第二个我们看利他，这个自利的心态跟利他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再说一下，在利他当中呢，有真善美啊，真实善良美好。这个真实跟美好这两个东西啊是冲突的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美好的，美好的东西也不真实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从小，我们父母是告诉我们说，哎，月亮上面有嫦娥，嫦娥旁边有一只兔子，所以我们中秋节吃月饼的时候看月亮，哎，好像还真的上面有一个嫦娥。但是美国登上月球以后告诉我们，其实上面什么都没有，所以真相出来以后，那个美好的意境就消失了。一般来说啊，小乘佛法是求真，你看小乘佛法讲生命讲得太真实，但是啊，被这么一看以后啊，生命都没有美好的一面了，无常无我，那是真的啦，是真的是这样。你看生命是无常的嘛，无常的变化当中，每一个变化你都没办法决定的，都是别人决定，都是因缘决定的，所以它是苦的。所以你看佛陀讲《阿含经》啊，佛陀话把生命讲的是非常的真实，但是你看完以后，你一天都不想留在娑婆世界，一天都不想留，不美好。人天正的法门是把人生讲得太美好哦，你布施能够得到富贵的果报，持戒能够成就尊贵身，忍辱成就庄严，但是他没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会失掉，他没告诉你粉饰太平。所以人天正是追求美，那么大乘佛法其实他不求真也不求，他求善，安住大悲。我讲一句实在话，你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，你不能什么事都要求真，求真相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人跟人之间没有人敢跟你相处。很多事情不能讲太白，安住慈悲包容就好。尤其是人跟人之间思想有冲突，有没办法共识的时候，你不把这个话道破，人还可以保持一点默契。你看古代的人讲话没有把话讲死的，特别是之间没有共识的时候，你不讲我也不讲，还可以保持平衡。所以我们今天待人处事不能求真也不能求美，求我自己保持慈悲心。所以菩萨道是求善，以善为本。好，我们再讲一下，从自利的角度是追求来生的安乐，从利他的角度呢是追求善良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